如果你是因为使用了搜寻功能才找到这里，那么我猜你可能遭遇了一些感情问题。也许你最近的心情非常非常的糟糕。我希望听完今天这期节目之后，可以帮助到你。如果你是最近才分手，或者正处于一个即将分手的分手期，而且感觉到非常的难过，那么你最近可以对自己好一点，买一些你想要买的东西，或者是吃一些你本来就想吃的东西。然后我会建议你，心情不好的话一定要哭，你可以大哭，找人倾诉，你可以去麻烦拜托你的朋友，甚至去寻找陌生人。但我不是叫你打开自己的家门让陌生人进来，而是你可以在网络上找一个社群，或者使用交友软体，告诉别人你很难过，问问看有没有人愿意倾听你。这样做有一点点风险，也许你会遇到一些嘲讽你的王八蛋，所以你要不然就忽视这些人，或者找一个比较安全的方法去寻找愿意倾听你的人。例如，我会在公开论坛的感情讨论区说自己很难过，询问是否有人愿意和我私讯聊聊，或者现实生活中也会有很多愿意关心你的社团，可能就在你家附近，可以搜寻一下有些地方或他们的资讯。如果你很难过，你可能会觉得自己的身体里面空空的，甚至可能还会伴随各种由内而外的疼痛，那么你一定要找个安全的地方放声大哭，找个值得信任的人倾诉。我当然希望最好的话是找现实的朋友，如果没有，网络上还是有一些好人的。如果你身边没有值得信任的人，就找一些不会知道你是谁的陌生人吧。然后你哭诉完了之后呢，也许可以不要再跟这些陌生人联络，以免他们趁你在感情脆弱的时候趁虚而入。但是这样子大哭还有找别人倾诉抱怨的过程，请不要维持太久，给自己一个期限，或许是3天，或许是1星期，最多不要超过1个月。你也可以限制次数，限制自己只能哭3次、5次或7次。过了这个期限之后，你就一定要振作起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下为什么人跟人、情侣之间会分手的究极原因，以及我们怎么样快速的让自己在分手之后生活回到正轨，甚至如何去挽回这一段感情，如果你真的还想要他的话。可能你现在还是很难过，但是很抱歉，我没有办法陪着你一起难过，甚至我接下来要讲的话，可能对某些人来讲还有一点点残忍无情，因为他可能太现实了。排除掉一些真的很罕见、很偶然的状况，例如你的伴侣发生了意外，或者是有什么巨大的社会力量在拆散你们。否则，大部分的分手，他们的根本原因就只是因为你的价值不再被对方需要了而已。什么价值呢？有一本叫做《迷男方法》的书，里面把人的价值分成3大类，分别是生存价值、繁殖价值以及部落价值。生存价值指的是你是否能让伴侣的生存条件更优渥。举例而言，你有钱，那么你的存在能让你的伴侣更有钱，或者是活得更好，你就具备了更高的生存价值。其次是部落价值。部落价值指的是社交，也就是你是否能为伴侣带来更多的朋友和人脉，让他的人际关系更好。如果可以，你就具备了很高的部落价值。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喜欢黑帮老大，因为黑帮老大可以一声令下就调动一整个部落。但是其中最重要的还是繁殖价值，也就是让其他人想和你生孩子。通常就是拥有一副较好的外貌皮囊，也可以靠一些有一点点欺骗的方式带来超常的刺激，提升自己的繁殖价值。例如 化妆、染发，甚至是刺青。无论你承不承认，我们都是要去满足别人对我们的这些价值需求的。男生可以说比较幸运，也可以说比较不幸，因为男生必须要同时满足三种价值，他的三个价值必须都要在及格线上，然后在其中一方面特别突出，才会被女孩子喜欢。例如你非常非常的有钱，存款破亿，那么你可以不需要长得那么好看，或者是你有超级高的部落价值，比如说你是北韩领袖金正恩。那女生的话可以说比较不幸，但某一方面来讲也是比较幸运的。通常女孩子只要满足繁殖价值，也就是长得还算好看，就会有人愿意去爱你。即便你的生存价值比较低，比如说你有负债，或者是你的部落价值有问题，例如你因为犯错而在这个社会中被别人批评，但只要长相符合男孩子的审美观，始终都是会有人愿意爱你的。我们很多人总是希冀着真爱，却又不愿意为真爱这两个字下定义，这样的真爱很模糊，它实际上就会很难实现。如果你不愿意去正视真爱出现的基本条件，你就没有办法顺利的让真爱出现。就好像你往田里撒了种子，然后希望靠每天虔诚，真的非常虔诚的祈祷，就让种子长出瓜果。虽然这并非不可能，但显然靠祈祷就希望祈祷出丰雨的丰收，也不是一件很实际的事情。所以虽然讲这些价值取向非常的残忍，而且可能不符合某些人的感情观，但实际上我们人跟人之间就是靠这三大价值建立交际关系，乃至于爱情。那么为什么在讲分手的时候要提到这些人与人之间的价值呢？因为在这里我要很抱歉的告诉各位一个事实，就是这个世界上只有很少数很少数的人，真的很少，他们会愿意在分手的时候告诉对方他们想分手的真正原因。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恋人冷落或者是离开我们的真正原因会被永远的埋藏在时光之中，我们一辈子也不会知道他真正跟我们分手的原因是什么。通常他们都会用不适合，或者是找一些根本没什么关系的小事，比如说他的家人不喜欢你，或者是他的家人硬要阻止你们的恋爱。但这样就很奇怪，因为明明他跟你交往之前他就应该要知道会有这样的事情，但当时他却愿意突破层层阻碍还是跟你谈恋爱，结果之后要分手了才把这种事情拿来当借口。又或者是他会说你在各方面都得罪了他，比如生活习惯，但明明刚开始交往的时候他都可以忍耐，觉得无所谓，甚至在你习惯不同的时候觉得你好可爱，他也会愿意为你改变，但是到了要分手的前期，这些事情又变成了他挑剔你的借口。我还是要说，当然也会有例外，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被分手的真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价值下降了，或者说我们的价值不符合对方的期待，他一开始把我们想得太好了。例如提这个例子我会觉得很抱歉，我没有意愿要伤害任何人，但是例如就比如说你可能变胖了，天啊，像这样的原因分手的人通常都不会去提，没有人敢跟你说因为你变胖了所以我想分手，因为这样子讲会显得自己很肤浅，而且这样子会忽视了你为他的付出，是一个会让他变成坏人的借口。我们都没人想要当坏人，所以不会有人告诉你他想要和你分手原因是因为你真的变得太肥了。可是当你发现你的体重上升之后，对方就开始抱怨每次等你都要等15分钟，或者是开始抱怨你都不会马上洗碗，抱怨你动了他的毛巾杯子，那么你不妨回想一下，当你们刚开始交往你又瘦又好看的时候，他是不是都不会在意这些事情？甚至如果你当初好看得像电视明星， 像 BTS 或周子瑜，他还会觉得你撒娇偷懒的样子好可爱。这就是因为你在他眼中失去了繁殖价值。当然，如果你失去的是生存价值或者是部落价值，也是一样的。你的伴侣最终会找借口离开你，而且很高的几率不会有人真正的告诉你说，我跟你分手是因为你没办法每个月汇50000块钱到我的户头，没办法一个星期带我去吃一次5000块的高级料理，或者是我跟你分手是因为你选举落选了，或者是因为大家都很讨厌你，没有人想当坏人，所以这些都是不会有人说出口的分手的理由。而且越聪明或者说是越坏的人，他们能找到的分手理由或借口就会越冠冕堂皇，会让你发自内心的往错误的方向去检讨自己。例如他们会说，你根本不在乎我的想法，但这是不可能的。作为被分手的一方，我相信此时你最在乎的就是对方的想法。或者他们会说，你根本不了解我，但这也非常的无理取闹，因为他们又不愿意沟通，我们要怎么了解？要求恋人去读心是一种最好的分手方式，因为无论你怎么去揣测他的心意，他都会说你揣测错了。作为被分手的一方，我们只能被苦苦的玩弄。所以嘿，看清真相吧，不要再被对方戏耍了，不要再把时间和资源投入错误的地方，这样只会让对方更没有负担的抛弃你。也许你曾经自己经历过，或者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就是在分手的前夕，男生或女生卑微的不行，去满足了对方一切的要求，结果最后还是被分手了，好难过啊，呜呜呜。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并不是提出分手的人真正想跟你分手的原因，所以你无论怎么满足，都不是满足在点上。但我也不会去怪那些人，因为对他们而言，有两种可能让他们这样做。第一种就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就对你没感觉了，甚至是突然就开始讨厌起你来，实际上就是因为你失去了自己的价值啊。第二种人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子做才能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试着想想看，如果他们跟你分手了，你却马上变得超级好，这样他们会很吃亏，所以他们会用没感觉或者是其他借口来浪费你的时间，让你维持在一个废物的状态，这样他们才能更顺利的跟你切割，才不会后悔。因为提出分手或者是想要分手的人，他们也是人，他们的心也是肉做的，也会因为离开你而难过。但是最麻烦的地方在于，他们一边想跟你分手，一边又想要当好人，这种情况就会让你最痛苦。特别是在分手后或者是分手期间，你真的相信了他是一个完全的好人，相信了卑劣和错的都是你自己，这样是最难受的。要分手的人通常没有办法很坦诚的告诉你原因，因为如果他们真的说了，你会立刻反过来讨厌他们，然后你就可以分手分得坦坦荡荡，潇潇洒洒。例如当你的对象跟你说他就是想要去跟别人做爱，他比起你更想跟别人做爱，或者是你的体味实在是太臭太臭了，他每次都觉得你好恶心，或者是你怎么变得那么胖，胖到他连跟你接吻都会觉得不舒服啊，那在这种情况的话，就会反过来变成是你想要跟他分手了。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搞清楚对方真正离开我们自己的原因，我其实相信每个人都是好人，即便对方有一些比较黑暗负面的想法，但也不一定就代表他是个坏人。但是每个人都是好人，也会有坏的那一面。既然我们都分手或者是都要分手了，我们不妨就放大对方丑陋的一面，这样有助于让我们自己更快的振作，不要那么难过。我并不是说提出分手的那个人一定都是很卑劣的人，一定都是因为你的价值降低了而看不起你， 他有可能依然是一个好人，但是人没有完美的，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聚焦在他比较不好的那一面。只要我们能够搞清楚对方真正离开自己的原因，心情也许会一下子就振作不少，取而代之的是想要变得更好，想要向对方复仇的熊熊动力跟决心。哎，真的耶，很多人啊可以为了伴侣胖了3公斤就变心。当然分手的原因可能非常的复杂，但无论如何，只要在众多的原因里面有一个可以让你非常愤怒的去改变自己，让你更认真的工作，或者是更认真的健身运动，有动力每天都学习才艺，那么你就可以聚焦在这个原因，反复的去思考这个点，去想想自己在交往前和分手后到底哪些地方有落差，也许是你的体重，也许是你的收入，也许是你越来越小的朋友圈。如果即便你这样思考你还是无法改变自己，那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抱歉，也许你有什么不一样的原因或难言之隐，但那也没关系，我们依然可以寻找其他的方向来进步，重新提高自己的价值，就是走出伤痛或者是挽回对方的最好方式。那么在想清楚了对方要和自己分手的真正动机之后，我们不妨也来检讨一下自己，其实被分手的人也是很自私的。例如我自己，或我自己经常听到的，就是被分手的人会一直呐喊，为什么我对他那么的好，我对他多么多么的好。但是这种好其实都是一种自私，像这样子的呐喊，就是因为你想要用一些简单的付出把对方留下来。但这是对方真正需要的吗？如果对方真正需要的是有奥迪或者是有6块腹肌的帅哥，你会愿意为了他去找一份年薪百万的工作，或者是每天都去健身房重训吗？哦，如果你愿意的话，可能你们当初也不会分手。而且很讽刺的是，有时候你对对方太好，反而加速了自己价值的下跌。例如，你总是为他花大钱，你的存款越来越少，那么你的生存价值反而越来越低，或者是你总是为了他去做体力劳动，而粗劣的劳动只会让你的皮肤越来越糟糕，反而让自己的繁殖价值一直在下降。那么你就是会更不符合对方的需求啊，你又怎么能再要求他回头来更爱你呢？我个人非常喜欢阿德勒说的目的论，就是我们的每个行为都是有目的的，但我们却经常把行为的本身当成目的。像这样的愚蠢每个人都会犯，所以为了摆脱分手的痛苦，或者让对方愿意自己来挽回我们，我们要先搞清楚自己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例如有的人他从小只要哭就会获得食物和金钱，于是他长大了，他就会一直想要用哭泣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可是假设这个人他已经长到了30岁，已经步入了社会，这个时候无论他哭得如何肝肠寸断，问题还是不会解决的。所以他必须意识到自己需要的是什么，是生存，而生存需要的是钱，想要钱需要的是工作，想要工作需要的是技能。他必须要真正的了解到自己的需求是生存，他才会这样一连串的往后面想到自己应该要有一个可以工作的技能，才能够摆脱他一直哭泣痛苦的状态。我们也是一样的，你被分手了，你真正想要的是他吗？还是你只是想要有一个人可以解决你所有的问题，而你认为那个人就是他呢？你是不是对未来充满了担忧与困惑，对自己又很自卑没有自信，于是在潜意识中去依赖对方，觉得只要一直和他交往下去，最后他一定可以填补你的所有空虚寂寞，或者是满足你的生存需求。你是不是在交往的期间想尽办法要让他过得更好， 而你真正想要让他过得更好的目的，是希望他会因此回过头来帮助你、怜悯你，让你也过得更好。说的通俗一点的话，就是你希望他可以上 SS 级，然后用 SS 级的技术回来带你打排位。我不能说我们对于恋人的投资都是错误的，实际上我们对恋人的投资经常都是一件好事，只是呢，再厉害的投资专家也会有投资失利的时候，所以投资恋人是一种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此时的你应该要审视你自己真正的需求，是需要有人陪伴吗？是不是活在钢筋水泥丛林都市的每个夜晚，只要有人可以躺在你旁边，只要他是一个温柔好看的帅哥美女陪着你，你就可以不要害怕与寂寞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去找一个新对象，也许解决需求的速度会比不断哀求对方回到你身边还要更快上许多。或者是你真正的需求是你没有办法一个人面对这个残酷的社会，你觉得活着好难，而那个和你分手的人他好擅长生存，那么你是否可以把这个要求放回自己身上，开始去学习新的技能，改变自己？如果你能够比对方更擅长在这个社会上生存，那么你还会需要他吗？我认为只有在很少很少的情况下，你才会真正真正的只需要那个人，只需要他一个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因为那个人是一个捷径，是你满足需求，或者是你以为你想要满足的需求最快完成的方法，所以你就会很执着他。但如果他是一条死路的话，你这种执着怎么样都是走不通的。很多时候，这种捷径就只是一种错觉。不知不觉我们就讲了这么多，这边总结一下我们的结论，以及我们到底如何去做才能够挽回一段感情，或者是摆脱离开一个人的痛苦。首先，你就是必须好好的宣泄，大哭一场，大哭三天，然后找人好好的倾诉，之后找出你被抛弃的真正原因，并且为之做出改变。我们不妨去想一下，到底交往前和分手后，我们变得最差的地方是哪些，去改变这些地方。例如最近因为疫情，好多人都没有办法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降低他的生存价值，此时他又被分手，遭到了双重打击。那么如果你判断自己被抛弃的原因是因为你的生存价值的低落，那你就该找出正确的方向去努力。我相信如果你是因为没工作没薪水被女朋友抛弃，之后如果你开着一辆特斯拉去向对方道歉，他肯定会开门出来认真的听你倾诉，甚至最后有可能哭着原谅你，又和你复合。但是切记切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在他心中的价值就已经很低了，那么千万不要出现在对方面前，千万不要展现出其他会让你自己价值更低落的行为，例如跑去他家哭，这样只会让你的部落价值更低。我常常看到很多男生，他们分手的时候会下跪挽回，这种行为只会在一开始时候有用，效果通常不会持续超过三天。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跪下的那一瞬间，你的部落价值就已经跌到了冰点。如果你不能展现出更高的价值，还不如不要联络。我是认真的，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那就真的干脆不要再去打扰对方，自己躲起来好好疗伤，直到你做出改变。因为此时的你价值非常的低，而这种一直想要去找对方好好谈一谈的行为，其实就是因为你想要复合来个价值平衡。就像你玩大富翁的时候使用均富卡或者是均贫卡，你想要让他把他的价值分给你，让你自己觉得好过一点。又或者是你想要逼对方讲出一些伤害你的话，你以为的好好谈，其实就是你想要从他口中听到一些恶毒的话，来让你可以坦然的跟他分手，去逼对方当一个坏人，当一个卑劣的人。但是我们没有人是喜欢当坏人的，所以对方很大的概率不会去满足你这个需求，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下的联络，都是让本来就很痛苦的你再更加痛苦罢了。我是认真的，如果你们已经分手了，或者是快要分手了，我会建议你先跟对方断联，完全不要再联络，因为这个时候你跟他的联络很有可能是你想要去分享他的价值。试想一下，你本来就是个价值低落的人，如果你又再去向他讨要，他只会觉得，哦天哪，你自己的价值低落，然后现在又要让他价值跟着你一起低落，他只会更厌恶你。所以这种时候还不如不联络，让对方对你还抱持有一点点期待，觉得你还有无限的可能，然后赶快趁机躲起来，好好改变自己，直到你拥有一些拿得出手的价值，再回去和他谈。例如，你可能本来人际关系不好，那么趁这段时间赶快去结识一些好朋友，认识一些对他有用的人，他就会对你刮目相看，他才会愿意去听你的内心的心情，愿意和你聊天，并且最后在漫长的对谈过程当中原谅你，达成和解。啊，这期讲分手实在是太有心有戚戚焉了，所以一不小心就说得好长啊。但其实呢，我还没有讲完，下一期我们来分享一下如何真正的改变，如何真正的让自己找到想要的方向，而且能够有力量朝这个方向前进。最后再为大家总结一次，分手或快要分手了该怎么办？首先大哭，然后找别人倾诉。这个过程当中，也许你会损失一些朋友，因为这个过程当中的你超烦的，但是没有关系，只要你能够用最快的速度重新振作起来，这才是最重要的。以后再找机会来弥补这些被你打扰的朋友吧。然后切记，除非你可以提供比原本更高的价值，例如你一分手啊就中了乐透，或者是分手两个月，哎，你就把腹肌重新练回六块，否则的话呢，这段期间还是先别联络对方了，他只会更讨厌你而已。即便你当初对他很好很好，但是到了现在，那些事情已经不太有意义了。也许你曾经对他真的很好，把他从一个很糟糕的环境拯救出来，甚至改变了他，但那也是没有用的。有些分手的人会想要靠着讲道理、讲逻辑、讲天平两端谁的付出比较多，但那是行不通的。就像这个世界的国际关系，只要我有枪，我管你有什么道理，我就是可以逼你闭嘴。在感情的世界里，你的价值就是那把枪，只有价值高的人才会是真正的赢家，而并非是付出的比较多，或者是你的道理比较站得住脚的人。你的善良不一定是优点，甚至有可能是一种自私，所以别再纠结了，赶快去改变自己吧。如果你也很希望自己能够赶快改变，想要知道真正改变的方法，那么你可以催更，欢迎你找到我，在我的频道底下留言，疯狂敲碗，这样的话，下一期我们如何改变自己，可能就会有很快的速度生出来咯。谢谢你今天的聆听，我是小鹿，我们下一次再见。